我想今天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面临许多的抉择，特别我们当中许多从香港或台湾这种背景出来的，在台湾香港的背景，我们有很浓厚的传统的民间宗教还有佛教等等的异教的影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选择，特别是在这种不同的异教的宗教环境当中，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使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良心受到污染，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的，那这个选择的问题，我想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提供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特别我自己学宣教学，学宣教学的话呢，常常就是你要到一个环境当中，那边可能整个大环境很少有基督徒，那表示说他们在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宗教、传统的思想的影响之下的，那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一个人刚信主，他马上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他周围的环境、他自己的传统过去来讲，很多事情他常常在做，那现在他信了主以后，什么事情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他不能做。那当然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是非常极端的，你称它为保守也好，或者很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限制可能是超过圣经上的要求的。在基督教的教派里面，譬如说你听说过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常常是两个两个到人家去跟你传福音的，他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列为异端，但他们是非常热心要拉人信教。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坚持在任何国家的信徒不得向国旗致敬，不得向国旗致敬，所以在乌干达有30万的耶和华见证人的人被处死，原因很简单，你不向你的国旗敬礼，你就对国家不忠，你要死要活，30万的人被杀。所以在全世界各地他们都坚持向国旗敬礼就是拜偶像，那为什么？他觉得所有的不是神的东西都不可以拜啊！所以当然他们在所有的丧礼是不准有任何一张照片的，不准照片啊，不准向国旗敬礼，不准向这个，像这一类的事情在基督徒当中也产生一些困扰。虽然他们是异端，那他们说不得向国旗敬礼，向国旗敬礼是不是拜偶像呢？你在整本圣经里找不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事实上我觉得今天所谈的这段圣经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的一个准则可以做参考。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问题，像这一类的问题在基督徒当中也会有的，有些人是认为很多很多是属于异教的通通是不可以碰的。在非洲有100年的时间，一直到1950年60年代以前有100年的时间，那边的教会是不准打鼓的，不准打鼓。为什么？因为在非洲传统他们的习俗里面，有时候他们在祭拜一些鬼魂啊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的音乐鼓是最重要的，鼓是传信息的。以前没有无线电的时候，他们用打鼓的，从河的上游到河的下游，白人来了他就打那个鼓，咚咚咚咚咚咚咚，他都知道哦，白人来了。所以打鼓可以传信息，打鼓在他们很多的异教的信仰当中是他们的音乐用的器具，所以到了西方宣教士到了非洲以后，禁止教会用鼓，因为用鼓就好像是牵涉到拜鬼，那当然引起很多的讨论的问题。像这一类的事情，我说都是属于在信仰当中你常常会碰到面临一些选择，什么样是可能也许太过于狭窄，什么样又可能是不是太过于宽松，这一类的问题，这是这段圣经所要提醒的。当然最主要的这段圣经主要提的一件事情是回答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个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所在的希腊半岛跟中国的传统民间宗教的那种环境是非常相似的，他们是希腊的宗教里面是一种多神教，正如中国传统的宗教一样，那么他们也常常有祭拜鬼神的活动，正如在中国的社会是一样，所以他们常常在祭拜鬼神的时候就会有宴席，然后基督徒可以去吃这样的宴席吗？ 这是更多教会的人问的问题。那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是让他在第八章就先起了一个头，就好像先说明了一些原则，然后第九、第十、第十章呢，他把这个原则扩大谈到别的事情。十一章第十章最后，他回到这个问题来，最后他给予一个很清楚的教导：什么样的是可以的，什么样是不可以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应该保持一个弹性，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你绝对不可以的。那么特别从台湾跟香港背景来讲，因为我们的这个民间文化的影响跟宗教的影响很多，你会发现台湾的社会的宗教文化跟希腊跟哥林多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的。那么所以很多是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好，那么从第十四节开始，保罗这样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他上礼拜我们曾经提到过，事实上他前面提到说，有一些的试探，我们所面临的试探是神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所以呢他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他提到说，在受试探当中受压力的时候，不要担心，神会给我们预备。但是并不代表说因为神会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给我们开出路，所以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的跑到一个环境里面去，天天去故意面临试探啊。所以有些事情是你要去逃避的，只是直接所说的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同样有很多时候你要逃避什么？逃避色情的事情。你不要天天出入色情场所，然后每天祷告主啊，怜悯我，保守我，不要让我被色情引诱，然后每天被众美女包围。这个你不能最后说啊，我出轨了，我有了婚外情，是因为上帝不是答应我的吗？他不是要保守我，不要让我受过于所试探的了，那现在我跌倒了，那是上帝的错。你不能这样说，这是我们没有尽我们该尽的责任，应该要逃避的你没有去逃避啊。所以拜偶像的事情是你要逃避的。那么我说过，在工作环境中你碰到一个不太讲理的主管，他可能处理事情不太公平，你受很多的压力，那个时候呢，那个是你好像你无从选择的。那种情况下的时候，圣经上的应许十三节所说的就是，你所承受的这些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所加给你的，神所容许加在你身上的不会超过你的能力的。所以以忍耐的心，等候的心，仰望的心，依靠主，可以过去的。这国内人最喜欢说的，问题不大，不是没问题，问题不大。但是有些事情是你要主动逃避的，拜偶像的事你要主动逃避的，色情的事情要主动去逃避的，一些金钱的诱惑你要主动去逃避的。如果你不主动逃避，天天在那个里面，那么你总有一天好像被魔鬼吃掉一样，你就等着有一天你被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所以偶像的事情，他说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他说，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就是说任何你有尝试判断的人，你都应该可以明白的。所以他说，我说这个话的话，应该你们都可以明白，可以接受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的从这个警告就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到底这一类的事情，我刚说在异教的环境当中很多的那种活动，到底是属于宗教的呢？是不是牵涉到一种异教的信仰呢？影响我们的信仰呢？他先给我们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的立场的时候，他主要的要重复的强调一个观点，任何明确的是属于宗教的一种祭祀的行动，你就是跟那个宗教当中的无论是神或者是鬼有一个联合。如果你是参加上面提到圣餐，是好像一个主的宴席、神的宴席的时候，你是与主联合；你参加一个祭祀鬼神的活动，那么你就等于跟这个鬼神联合。这个东西你不能只是看成一种纯粹文化活动，它不是那样的而已，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意义跟行动在那里面的。所以他用几个例子来说，十六节十七节他就提到说，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因为他对哥林多的信徒讲，这些信主的人，他就提到说，我们所祝福的杯，我们是圣餐的时候都有一个葡萄汁的杯， 我们祝福的杯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因为那个杯，葡萄汁所预表的、所代表的，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我们虽然一人一个杯，其实我们所领的是同样的，是基督的宝血，是他的救赎，是他的赦罪之恩。我们所拨开的那个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每次拨饼都会说，这个饼所预表的是基督的身体，为你我拨开，为你我舍命。所以他下面接下来说，我们人虽然很多，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当然现代的圣餐我们通常是买一些像苏打饼或者无酵饼，然后把它先剥好。那么也有的教会用的是一种白色的一片，像塑胶做的一样，其实不是塑胶做的，但是像塑胶一样薄薄的一片圆圆的饼。那么比较不容易感受到说我们是统领一个身体，统领一个饼啊。因为如果说几百个人一个饼，哇，那多大的饼呢？对，而且我们现在用饼，我们用苏打饼，其实耶稣的时代他不用苏打饼的，他用的就是你今天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叫做 pita 是中间空空的，可以当皮带一样，可以装菜啊。我们常常去吃蒙古烤肉的时候加进去，那个就是耶稣时代所吃的东西，耶稣的圣餐就吃这个东西的。那偶尔有的教会在特殊的这种圣餐礼拜，比如说受难节或什么的话，故意不用苏打饼，故意去买一个这么大一个面包，然后每一个人要领圣餐的时候到前面来，就从圣餐的这个面包当中拿一块。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感知到叫做从领一个饼一个身体。当他拿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饼拿好像千疮百孔，到时候下面一个拿的时候，这样从哪里下手，然后就，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那个代表是基督的身体，当他被剥开的时候，当他被分裂的时候，一个个剥开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强烈的一种感觉，基督为我们身体剥开，好像这个饼这个面包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不但是少了，而且被分开来了。保罗强调，虽然我们很多人一起领用这个饼，其实饼是一个，因为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所以他一再的强调这些东西。那么当然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在十六节它中文翻译叫做统领，我们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那个字在英文的圣经看你是什么版本，有些人是翻成 sharing 就是分享，有些翻成 participation 参与 participation sharing。那么中文圣经有些地方翻译成统领，十八节同一个希腊文它翻译成叫做有份，到了二十节它翻译成相交。其实呢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叫做 koinonia 这个字的希腊文最常翻译成英文就是翻译成 fellowship 团契，我们所谓的团契生活就是 koinonia 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个团契生活，彼此相交的生活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信徒与信徒之间横的这个层面，一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层面，好像十字架的一个横的跟直的关系一样，这都叫做 koinonia 这种团契的关系。不但我们信徒之间统领一个杯，统领那个饼，我们彼此在灵里面是有关系的，是彼此相交的，是相交的，但是我们是彼此也是有份，在你的彼此的生命当中有份的。可是不仅仅是在横的层面上，我们信徒之间有这样横的关系，我们跟神也是一样，我们是领受主的宝血，领受主的身体，因此我们参与在神的生命当中的，我们与神的生命是有份的，有关联的。所以他用这个圣餐的比喻来提到什么呢？他从如果是这个是有关的话，那我再参加一个祭拜鬼神的一个宴席里面，那你岂不是跟鬼神一样有一个联合的关系吗？他用这个来做比方的。圣餐是我们跟这位真神有一个结合，不但跟这位神有结合，跟所有信神的彼此之间也有结合， 当你参与鬼神的一个祭祀的仪式的时候，你跟这个鬼神有关系了，而且你跟所有祭祀鬼神的人也有一个横向的一个联合的关系，一个认同的关系。所以他用这样一个比方来强调。那么当然十八节的时候他也提到，在旧约的里面他们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他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血统上是以色列人的，就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他们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他说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以色列人的献祭在旧约当中主要有五种祭，两种叫做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因为你犯罪，然后祭司帮你献祭，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两种，这种祭是因为人的犯罪。当然赎罪祭跟赎愆祭的话，这个不是感恩祭，不是感谢祭，这是另当别论。另外还有三种祭，一种叫做燔祭，燔祭就是也是属于一种感恩祭，不是每个人随时都要的，但是你愿意感恩的话，你可以献上鸽子，有钱的人送上羊，更有钱的送上一只牛，所有献上的动物完全烧毁。普通献祭的时候，除了燔祭以外，所有的祭物只烧毁一部分，大部分剩下的那个肉或者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吃的。但是大部分像除了燔祭全部烧毁以外，赎罪祭赎愆祭的剩下的肉是只给祭司的，祭司可以吃，献祭的人不能吃。我献赎罪祭，献一只牛，然后可能把内脏跟一部分的东西烧毁，其他剩下的肉呢通通归给祭司，但是献祭的人，献赎罪祭的人，你不得吃献赎罪祭的肉的，那不是归你的，你也不可以吃的。只有一种祭是可以的，就叫做平安祭。平安祭又称感谢祭，当献感谢祭的也是一样，一部分的烧在祭坛上，剩下的呢，剩下的就是当场当时祭司和献祭的人一起享用的。这边所说的就是这个，就说是你所献上的祭物，你岂不是跟在祭坛上有份吗？就是说你献上的祭物以外，剩下的你吃那个祭物，因为虽然说你烧毁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他没有烧毁的也是已经是献上的，可是却是可以享用的。那么当时献祭的人跟献祭的全部的家属，跟当时所有的祭司以及伺候祭坛的这些立位人一起吃，一起吃那个祭物的。他说当你在吃的时候岂不是有份吗？也是一个参与的意思，一个认同的意思，一个联合的意思。所以十九节开始他就谈到祭偶像的事情了。他说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吗？或者说偶像算得什么吗？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翻到第八章的话，你可以翻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那个地方当他一开头谈到论到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他有一些简单的说明。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偶像算不得什么，只有一位真神。然后后面第七节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从这边来看，如果你不注意看上下文，不注意看他整个所教导的话，会给人一个错觉，就是说偶像算得了什么，神只有一位，所以呢既然偶像算不得什么，祭偶像之物无论任何地方无论任何场合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保罗在这里就要说了，我难道是这样讲的吗？我岂是说、哦、所以第十章所说的意在这里，我怎么说的呢？我难道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了什么，或者说偶像算得了什么，所以你们随便去吃吧？他说不，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给鬼的，不是祭给神的，因为神只有一位，除了这一位神以外，其他都是属于鬼魔的啊。所以真神只有一位，其他都是属于鬼魔。但是当这些献给鬼魔的这些东西不是祭神的，是祭鬼的，但是我不希望你们这些基督徒与鬼有任何的关联，那种相交的意思就是结合， 我不愿意你们这些基督徒又与神结合，又与鬼结合，脚踏两只船。所以他强调说，你不要搞错我所说的事情。所以他强调，从整个的基本立场来讲，很清楚。所以二十一节是那个结论。二十一节说什么？二十一节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不能够同时在这两件事情上混在一块儿，就是说我同时做这个，又去做的另外一个，我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如果是专心属于神的人，跟神的生命有关的，我就不能跟魔鬼的生命有关系，我不可能这样。这样的话呢，他下面就说了，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如果一个在信仰上有过一些接触，或者说有些认识的人，你要说完完全全放弃基督教的东西，基督教的信仰，也许不会。但基督徒有一个危险，就是脚踏两只船。我也没有放弃对于这一位创造天地神的敬拜和认识，可是我同时去涉及，同时去参与，同时去认同另外一种所谓敬拜鬼神的东西上，这个叫做会惹神的愤怒。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人的时代，你记得先知以利亚，当时在加密山上，以色列人聚集在那里，那么当时全国的人，因为主要是亚哈王，还特别是他的王后耶洗别，耶洗别是拜巴利的，所以全国受了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的影响呢，全国都倾向于去拜这个假神，拜巴利，拜耶和华的先知所剩无几，杀了被杀，逃亡的逃亡。那以利亚是少数几个先知之一，所以他站起来挑战的时候，他说，你们把所有的巴利先知招到加密山上去，然后在那边他们有个斗法，就说哪一个神是真的，谁就降火把这个坛上的祭物，就是那个牛烧掉，公平竞争。那么当时巴利的先知有450个，加上另外400个拜亚瑟拉的这个先知，那么亚瑟拉是在他们的祭拜当中是属于巴利的老婆，所以一个男的神，一个女的神，一共有850个人在山上，哇，做法哦，弄了一塌糊涂。以利亚呢，就在旁边看着，你们先来。所以从早到傍晚，一直到5点多钟的时候，当然什么火都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最后，以利亚说：“好，现在轮到我了。”当他站起来，他要献祭之前，他说过一句话，他对全部的以色列百姓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今天要做一个选择，如果巴利是真的神，就拜巴利；如果耶和华神是真的神，就拜耶和华。你们不要心持两意。什么意思？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圣经上就说，众民一言不答。什么意思？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就是要拜两个，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神的愤怒就在这里，神的愤怒就是在于你们如果因为无知而拜了假神，当然这是一个错误。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民族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他们拜错了，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有一些人是认识真神，也拜过真神，也好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却仍然在异教之中，好像要脚踏两只船的话，这叫做惹神的愤怒，惹神的愤怒。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也会怎么讲，把一些事情搞混了，或者说有一点断章取义的说，譬如有些人说台湾庙宇很多，泰国庙宇很多，这是惹神愤怒的。神当年怎么样毁灭以色列国，神要毁灭台湾。所以你记得吗？1995闰八月，台湾来的人都知道，哇，讲的台湾的人人心惶惶，逃之夭夭。不过逃的人都是基督徒，牧师第一个跑，牧师先跑，然后长老执事跟着跑，那最后信徒怎么办？就跑到哪里呢？有钱有本事的跑美国，跑加拿大，再其次的跑不过了就跑去澳洲、纽西兰。我下个月就要去澳洲，可能我可以找到一些当时的渔民， 渔民，不是打鱼的渔民，是剩下的渔民，逃之夭夭。可是澳洲也去不了，纽西兰也去不了了，他去哪里呢？去了一个地方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在哪里的，叫贝里斯。贝里斯在哪里？我地图都找不到啊！快发现原来在中美洲有个地方叫做鸟不下蛋的贝里斯，全国只有30万人口，后来一下就加了5万台湾人。他们是说什么？你看以色列国怎么毁灭的？因为他们拜偶像。台湾偶像很多，没有错，台湾的庙上万的。可是有件事情搞错了，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以色列人跟台湾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以色列人是神透过摩西从埃及带出来的，他们亲眼看过神迹。上礼拜我们说过了，他们经过红海，看见神的神迹，云柱火柱带领，神的祝福一切都知道，然后明知而故犯，又拜耶和华，又要拜巴利，神就毁灭。可是神毁灭了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民族吗？就因为他们都不认识神，都去拜假神？没有，因为有一些是无知而犯错的，有一些叫做明知而故犯的。以色列人就属于明知故犯的，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所以以利亚的挑战就是你选一个，要不然你就拜巴利，要不然就是专心一意的拜耶和华，你不要心持两意。众民一言不答，不答，答案其实很清楚的，你说归说，耶和华如果对我有帮助我就信他，可是现在巴利好像也有点好处，我也舍不得丢，就这么回事。这百姓不讲话。那最后呢，以利亚去祷告，火就降下来了，然后呢以色列人才开始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当然把这些巴利的先知杀掉了。可是真的改变了吗？事后你就知道了，没改，他们还是心持两意。所以一下了山，也许别说把以利亚给我抓来杀了，有谁站起来反对也许别吗？一个也没有。所有的将军都要出动去抓以利亚，所有军队的士兵都在山上看见火降下来的也要去追的，然后以色列的百姓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怎么可以去抓以利亚，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以利亚行过这么神奇，没有。所以以利亚灰心丧志之余，他说罢了，功亏一篑，不如去死了算了，他就要自杀嘛。以利亚要自杀不是怕死，我相信他不是怕死，他是灰心。他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简直是死不悔改的，走之派死不悔改的，看见神降火也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到了今天也许别说杀了以利亚，没有一个人，上至将军下至士兵，全国的百姓没有一个人起来说不可以，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先知，怎么可以杀他？没有。亚哈王也不知道吃什么的，他在山上什么都看见了，老婆说杀以利亚，亚哈王一句话也不吭，就他灰心。以利亚觉得在加密山上神显了这么大的神迹，亚哈王没有悔改，亚哈王手下的将军士兵全国的百姓没有一个真的悔改。他说罢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列宗，他要去自杀，当然神不会让他自杀的。你就了解人的心是何等的诡诈，我们就是要脚踏两只船，我就是又拜这个又要那个。所以以色列国犹大国的灭亡，这边所说的就是他们惹神的愤怒。我们比神还有力量吗？所以保罗是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过去以色列国的历史所给我们看见的，圣经上用一个字哈，很特别，我们通常中文不是这样翻译的，英文就翻成说神是 jealous。 jealous 是什么？嫉妒。有些人说哎呀，你老公在大陆去包二奶，宽宏大量嘛，哎呦，不要那么小气嘛。那做老婆当然很嫉妒了，就 jealous。 圣经上形容我们神的特质之一，神是非常嫉妒的。所以 可以包二奶吗？不可以。上帝也不可以。上帝没有让你去包第二个神、第三个神的，没有。所以神跟那个做老婆一样的，非常嫉妒。人生中文翻译叫做嫉邪的神，因为只有一个神是真的，所有其他都是假的。所以当一个人又认识真神，又同时拜假神的时候，这叫做惹神愤怒，该当何罪？你简直是找死。但是一个人他本来就不认识神，以至于在这个不认识的当中，他拜错了，他认错了，当然这也是一个罪。但神有时候对这样的人反而是宽容的，神有时候会安排一些机会让那些人认识主悔改。但是对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如果你明知而故犯的话，那我想我们要受神的管教。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可以惹主的愤怒，我们不可能比神还有能力。所以接下来从二三节开始，其实当然主要的经文里面也提到二十五节开始提供个建议啊。不过他一个准则，他列的二十三节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如果你记得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前几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的问法其实是两个人的对话。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们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吗？保罗回答说，是的，但不都有益处。哥林多教会人再说，不是凡事都可行吗？保罗说，对的，但是不都是造就人的，帮助人的。那么因此，任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任何事情要做不做，不是取决于为什么我不可以，而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你做这件事情对别人有什么造就。如果没有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没有造就的，别做。我们的选择不应该那么低档次的。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别人都这样子啊，跟你儿子每天跟你闹一样，别人都穿这个衣服啊，为什么我不可以？每个人都穿 Nike 那种球鞋，为什么你给我这种烂烂的球鞋，没有牌子的，为什么别人这样？对，这就是小孩子所说的，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别人都五点钟回家，我就是两点半下课就乖乖要回家，还要做功课。你看隔壁的 Johnny 都不做功课，为什么我要做功课？你看这小孩子就这样讲，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但圣经上告诉我们，做基督徒你的选择不是说凡事都可行，所以我就做凡事，这是太低档次的、低层次的这种价值观了。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我只做对我自己有帮助的，特别是灵性上有帮助的，对别人有造就性的那种事情我才会去做。除此以外，虽然我都可行，但我不都行，那个高标准。当然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回到这一点。二十五节开始呢，他就提供一些实际的建议。实际的建议那就说了，在一个异教的环境当中，我们所作所为常常好像有意的无意的会触犯到一些信仰上的一些问题，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么哥林多教会提的问题很简单，当时教会里面有些人认为，因为希腊是一种敬拜鬼神流风气很流行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节气又特别多，因为你知道鬼神很多嘛，今天拜维纳斯，明天拜太阳神宙斯，哎呀，这个一年到头天天在祭拜的，那祭拜完的时候也是一样，少部分的祭肉也许烧掉了，大部分的祭肉剩下了都拿去卖了。那我去买菜的时候常常就是，哦，今天拜太阳神的肉拜了，明天昨天刚过中秋节啊，今天拜月亮神的，哇，又这个爱神维纳斯的，一下又是什么神呀什么神，哇，我一下买错肉怎么办？买错肉的话常中毒一样。哎呦，宙斯太阳神的肉今天刚好卖了，我一吃，哎呦，是不是把那个鬼给吃到肚子里去了？哎呀，那肚子会作怪的，你知道？哎呀，所以教会里有一般人说，干脆我们都吃素算了，就通通不吃。所以有一派人这样，所以呢，就指着那些买肉去吃的人，就说：“哎，你知道， 你把什么吃进去啊？你把维纳斯吃到肚里去了，你把宙斯吃到肚子里去了，你把谁吃到肚子去了？我靠！那些吃的人觉得很罪恶感，我今天又吃了什么了？所以就议论纷纷。所以这些为什么写信去问保罗？就这个意思。那所以保罗他的回答到了这边，他给他们实际的建议：第一，如果你到市场上买肉怎么办？那我说了，先决的条件就是说，在那个环境之下，几乎所有的肉几乎很少，完全没有碰过什么宗教祭祀的，都会有的。正如在台湾一样，一下什么大拜拜，一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很可能也是一样。他们拜猪公，他们这个台湾拜拜是这样，会哇比赛猪公比赛，哇一只猪1000公斤的，我都不能想这1000公斤的猪怎么养，哇比完了以后，猪肉到哪里去了？都到市场上去了，然后呢？那搞不好你就买到了。那我可以买吗？我可以吃吗？保罗的建议是什么？25节，凡市场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他说，市场上卖的，尽管买，买了就吃，别问。也不必这么心里猜，哦，这个又怎么样？这个、又怎么样？还问的卖肉的，你这个肉有没有去拜过啊，或什么东西的？有时候真的你问卖肉，卖肉也不知道，因为还有批发的，还有零售的嘛。他拿了，你说买肉卖肉的人，他的店如果很大，你就一只猪通通给我，我就卖一只猪。有些人那个小店嘛，他只是拿一只猪腿，那拿一只猪腿来，那只猪从哪来的？他哪知道啊？那还得问回去，从这个零售商到中盘商，中盘商到大盘商，大盘商然后还去问。保罗说别问，可以买，买了就吃，因为天下所有一切都是主于神的。那什么意思？这个肉可能真正是祭拜过，但是祭拜的时候我们参加了吗？没有，我没有参加这个祭拜，我不在场，对不对？但是既然这个鬼，他说天下的神只有一个，鬼算得了什么？鬼不又算什么？这是一个虚假的。所以不是因为这个肉祭拜过，它本身就中了毒了，谁吃谁是中毒一样。不，鬼不是附在肉上的，鬼不会附在没有生命的东西上，所以人可能被鬼附，木头被鬼附的。至少这是我的观点。有些人说去非洲买一个木头的雕刻，就把鬼带回来了，因为那个木头可能祭拜过，哦，阴魂附身在鬼那个木头上，那啪啪啪搬到我家，一摆到我客厅里，哎呀，满屋子都是鬼了。可能有人认为会这样，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因为鬼不会附在没有生命的东西上，鬼是灵，人是有灵的，所以鬼的灵可以干扰人的灵，可以附在人的灵上面，鬼不会附在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上、木头上，鬼也不会附在死猪肉上。那个祭拜我没有参加，我根本也不知道，所以他说你不必问，吃，买了就吃，没有问题的。但是并不代表说我跑到庙里去跟他吃，你跑到庙里去跟他吃的话呢，那你就是明显的参与一个祭拜鬼神的宴席，那是绝对不许可的。所以到庙里吃，在第八章他也说是不可以的，这边再说一次也是不可以的。可是市场上卖的肉却是不一样的。好，市场上的肉可以。另外一种情形，他说如果有不信主的人请你去赴一个宴席，你们若愿意去就去，愿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在台湾常常碰到的，台湾叫做做大拜拜。我一生我记不清楚，大概吃过2次或3次所谓的大拜拜。一次是我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信主。那么后来大概有1-2次。那么圣经的原则是说，有人请你去吃饭，这个人不信主，可能他请你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季节可能刚好也是他们在祭拜鬼神的一个季节，所以请你去的时候你自己做决定，你要去不去。如果你决定要去，他并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去，是吧？如果你决定要去，如果你去就去，你不必为良心的缘故问，摆在你面前的你就吃。但是下面说一句话，但是若有人问 这个若有人就在宴席当中，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最麻烦的是这一点。好了，我去了，主人也没说什么，旁边的客人说，哎，老庄啊，人家拜过你吃不吃啊？本来我都那个蹄膀都快要到嘴巴里去了，意思就是说他这样一问我就不能吃了。那他说那怎么回事呢？为了良心，那再讲一次，他说这个良心哈，不是你的良心，就是我这个基督徒的良心，是那个问你话的人的良心。那这个人良心很讨厌的，害得我的蹄膀都吃不下去了。他说什么？因为我的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这个论断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攻击或批评，而是当别人在问的时候，他可能有个疑问，他可能觉得哦，这是一个祭拜的东西，这祭拜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呢？因此他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祭拜鬼神的人，就好像前面所说的一样，圣餐所吃的东西是与主的一个相交的一个东西，这个祭拜过的东西是跟鬼有关系的，你敢吃吗？你是基督徒，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敢吃吗？对我来讲，他说不是我的良心，意思是说从我的良心我可以很平安，因为我只相信一位神，其他都不是神，我跟这个鬼魔没有关系，没有瓜葛。但是如果是祭拜过，我因为不知道而吃，我不会中毒的，所以我良心很平安的。但是问话的人，他的良心里面可能就觉得说，哎，这样事情是怎么样呢？然后他觉得反正这个祭拜过的东西好像就是跟鬼神鬼魔有关的，如果你基督徒也可以说我敬拜神，我又可以同时跟鬼魔打打交道，哦，那这样我知道了，问题不大。那说不定我也可以来学你这个样，脚踏两只船，你就绊倒他了。为了他的良心，我虽然是自由的，他说我是自由的，为什么被你这样在这个评论当中影响到你呢？所以我就宁可不吃。所以没有人问，没有人说，你就大胆的吃，你就埋头苦吃就是，不必在那边啊怎么样。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们家就是那个村在做大拜拜。大拜拜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台湾，他们是某一个村，他因为那个神明很多种嘛，有些那种像地方的那种神明啊，土地公过生日，那土地公细指的土地公就不是台北市的土地公啊，所以每个人生日又不一样啊。所以他那边庆祝啊，庆祝的时候那请我们全班同学去，当然不会说全班50个人都去，他大概排了两桌特别给我们的。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高中的时候虽然不是信主，教会偶尔出入，那时候圣经当然不熟，我圣经根本没看过两页，只是想说拜拜，当然也有点好奇，也有点同学这么怂恿嘛，就啊全班要去啊去，就我们去了20几个人了。那细致我从来没去过，就那么一次去吃拜拜，以后我也再也没去过，也没有人请我去吃拜拜嘛。所以细致我一生只去过一次，但现在都忘掉那什么样子。我还记得那天坐下来的时候，我同学哈，那个做主人的，他特别声称这两桌的东西是没拜过的，同学特别声称一下。当然其实我的同学里面，我知道我们班有几个基督徒，那天去了没有我现在印象不记得，他是不是说给那几个基督徒听的，就说哎，这是没拜过的哈。所以主人还特别说这是没拜过的，意思说安心吃，就生怕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会犹豫，我能吃不能吃，我该不该吃这样。那后来有几次是到了我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我信主了，而且我也了解圣经的原则，所以我圣经的原则基本上就是他不说我也不问，所以不问就埋头苦吃，就这么回事。但我不常去，大概7、8次人家请我去吃拜拜的话，我大概只有1次2次会去，我偶尔去，所以我一生中我大概吃过2、3次而已。因此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谈到良心的问题？他说为什么我谢恩的吃被人毁谤呢？我想主要他的意思在这里，这是我刚所说的，回到我最初提到一个问题，我可以向国旗致敬吗？在丧礼的里面，有人丧礼摆一个死者的一个遗像嘛，哈， 遗像，有时候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的父母或是什么一个遗像，我们可以向遗像鞠躬吗？你向遗像鞠躬算不算是拜偶像呢？中国大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弄的哈，我们在台湾从小到大，反正呢中国人这样，海峡两岸除了那个换个词儿以外，其他都一样的。我们在那边都要向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哈，每个礼拜周会的时候先鞠躬的。那蒋介石死了以后，蒋公遗像也要鞠躬的。那每个基督徒都在想了，我在拜偶像吗？这怎么办？那我们说，圣经上绝对没有一节圣经清清楚楚告诉你这个是这或那个，不可以拜偶像，那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向遗像鞠躬算不算拜偶像？我向国旗敬礼算不算拜偶像？讲说圣经上没有说，但我觉得，在我来看，答案在这里，良心的缘故，我用它称它为叫做约定俗成。为什么说祭偶像的物，或者说吃宴席的时候，别人问起来我反而不能吃呢？就是问的人他可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认为这是祭偶像的物，这祭偶像的物的话跟鬼魔是有关系的。你是个基督徒，你愿意跟他有关吗？为了他的缘故我就不吃了啊！别人的良心，别人的良心什么意思？这叫做约定俗成。你是个基督徒，你的观念想法是一件事情，周围的人，周围这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他如果认为这个行动是一个宗教行动的话，你就别做。别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宗教行动，你不必自找麻烦，庸人自扰。所以我们向国旗敬礼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国家庆典的时候，哇，几万个人向国旗敬礼，你想说你向国旗祷告啊？谁向国旗祷告的？谁在敬礼的时候，哎呀，你怎么说嘛？你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中国人啊，你向中国祷告，祷告什么？中国怎么祷告？你说的，你向国旗祷告吗？没有人向国旗祷告，它不是一个宗教行动。你为什么要把它看成一个宗教行动，认为是拜偶像呢？这叫做庸人自扰，约定俗成。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宗教，你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你反而把它看成一个宗教呢？因为基督徒本来我就只有一个神嘛，对，我向国旗敬礼，我从来不会想到说向国旗要干嘛，对不对？那么问题不是你的良心，你看看别人的良心怎么样？别人都没有嘛，那搞什么呢？不必搞，不必自找麻烦。那好，国父遗像或者某某一个死亡死者的一个遗像在那里，我向他鞠躬的时候可以吗？同样的原则，你要问问所有鞠躬的人有没有一个祷告，或因为宗教意思是祷告吗？你会向国父祷告吗？国父老先生，我现在要考大考了，请你帮我把让我多加几分，有吗？没有。那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宗教仪式。所以国父遗像可以鞠躬吗？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蒋介石可以吗？我相信大概也没问题。那丧礼的时候呢？应该也没问题，应该也没问题。少数的人可能像这个死者鞠躬的时候，他可能在为那个像那个，因为有些人中国祭祖嘛，祭祖先的时候有时候会向祖先祷告的。但至少鞠躬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我称它为就是说比较中性的。有一些动作不一样哦，在佛教仪式、中国民间信仰有拈香，你知道吗？上香或者是拿个香这样一拜。因此，你向遗像鞠躬是一件事情，你向这个遗像拿起香来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拿香约定俗成，那是向死人的灵魂有点祷告的。你试试看就知道了。今天你看你的朋友，哎呀，你真好，拿起香来，他马上变脸了，他宰了你了。我还没死哎，你咒我死吗？你跟我拿香吗？哎，谁都知道，香你不能对活人的，你绝对不能对活人。我还没死，你给我这样搞什么？但你可以向活人鞠躬吗？当然可以。 只是小心一点，如果是跟日本人鞠躬，离他远一点，不然你会头碰头。哇，那就又深的，靠一下，所以离他远一点，那鞠躬是可以的。所以你像活人可以鞠躬，你像死人鞠躬，像遗像鞠躬，本身不一定有宗教意思。如果别人不认为如此，你基督徒不必把这件事情弄成好像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约定俗成的原则就是说，那一个动作本身在不是基督徒当中，在一般世俗人当中，他们认为这是是个宗教仪式，是不是个宗教行动？如果是为了他们的良心，最好别做。那如果不是，你不必自找麻烦，在那东想西想。所以在丧礼当中，中国人丧礼很多的哈，拿香是一个，献花、献果，它有很多东西的。那么某一些可能合适，某一些不合适，所以你要选择的时候，保罗的原则他没有固然没有明确的说国旗一项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还没有这样明确的讲，但我觉得原则很清楚的，为了别人的良心。如果我做这件事情不会绊倒别人，不会影响别人的良心，你不必为你自己的良心的问题问什么问题，然后惹出一大堆牵扯的麻烦。但是如果别人的良心对这件事情心里过不去，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使得别人的良心造成或者说信仰上的一个困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宁可不做。基本上保罗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我说，虽然是讲既有像的物，但是我相信可以应用在很多更广宽广的一些其他的一个情况下。因此最后的结论，你可以说保罗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用了几句话来做个总结，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准则，我们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依据什么样来做一个抉择的。他说什么呢？所以他说31节，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觉得这几句话是对基督徒来说，可以在你任何一件事情上，包括像既有像的物这一些比较宗教性的事情上，甚至在一般道德生活行为上，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简单归纳起来，第一，23节已经说过了，凡事固然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一定都能够帮助别人的。所以我的选择应该是求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多造就别人的事情，这才是我要选择的。不是纯粹从自己个人的自由的角度去想，而是从别人的益处角度去想，这是你应该选择的。第二个，在24节跟33节都重复过，他说凡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为别人的益处来着想，不是从自己的益处来着想。这就是以前我们也提过的，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当为的自由，做帮助别人的事情，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而且我能够甘心情愿的欢欢喜喜的去选择做这样的事情，你是真自由的。真自由的人，他能够真正活出爱来，他的爱不是被勉强的。有些人看到圣经上的教训，没有错了，要爱仇敌了，哎呀真讨厌呢，不得不爱你了。好了好了，耶稣这样说的嘛，爱了爱了爱了我们这叫挤牙膏，是你挤呀、啊、挤呀、啊、气死。但有些人还是妙的，还会这么抬杠，这种人很难爱的。他也不是我仇敌，他没有跟我那么坏，可又不是我的爱人，那怎么办？不是爱人不能爱，仇敌也被迫要爱，那么非仇敌非爱人，那就可以不要爱了，这是中性的人。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是说，你真正有自由的人，你能够很就是说不加思索的，很自然的，你的生命中会流露出一些事情来，你做的事情是对别人有益的。第三个，31节说，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件事情我做的是让神因此得荣耀呢，或者不让神得荣耀呢？啊，当然荣耀神而行有一点点要稍微提醒的，就是说有时候我做一些好事情，好事情一定都荣耀神吗？不一定。 好事情也有可能荣耀自己啊。所以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就讲了，施舍的时候不要施舍坐在人家面前啊，功德榜都已经给你了，哇，鼓掌哦，什么表扬哦，你说是荣耀神吗？当然每一个被表扬的上台都会讲的，基督都会说啊，感谢主啊，什么什么荣耀归给上帝，其实我也很高兴。耶稣说的话就比较严厉一点，你啊，好处都捞到了，掌声也都拿到了，奖赏都拿到了，上帝的奖赏就收回去了。这话就比较难听了，但是比较直率一点。如果你做施舍的事情，坐在人前，已经从人的角度得到奖赏的话，你就没有上帝的奖赏，就没有了。然后祷告啊，这个进食啊，这些属于宗教性的一些行动，他说也不要坐在人前，要给你暗中的副卡看，偷偷做，好像祷告叫偷偷祷告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你一些宗教性的，表示你的虔诚的东西，如果你坐在暗中，神鉴察人心，你就得到真正从神而来的祝福，你真正是荣耀神。但是你一旦制作一件好事，可是又是众人皆知的，你很可能难听一点就叫做窃夺神的荣耀，你变成你自己在镁光灯之下，上帝到哪呢？都不见了。基督徒常常有这样一个危险，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好事情，对的事情，可是我们太容易窃夺神的荣耀，太容易。那耶稣的话就很重，当你从神从人的当中得到荣耀的时候，从神而来的荣耀就没有了。那严重一点的话呢，其所说的话呢，我觉得会等于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结束，也是说了一句更重的话。他说将来不是都是那些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做这做那的人，不都能进天国。最后耶稣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我觉得那边所说的就是那些在明处做施舍的工作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的长长的祷告的人，然后他觉得真好虔诚哦，真好爱主哦。一方面也是说上帝的奖赏没有了，第二方面有可能一个危险，他连永生都没有了。因为当后来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的时候，那个是很危险的。那个认识不是指哦，我不知道你是谁，这个教会有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耶稣说信徒有十亿啊， 你是谁啊，哦，我不认识你。不是，哎，圣经上的认识就是跟他有关系，哎，如果跟耶稣没有关系，耶稣不认识他，这个人是没有得永生的。那怎么会有一个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然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奉主的名传道，他仍然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掌声，他也可以说归荣耀给神，但其实荣耀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凡是为荣耀神而行的时候，这一点是一个值得提醒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是荣耀神，但又不让我们好像去夺取了神应得的荣耀。然后第四个，32节说一句话，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不要使他跌倒，就说去绊倒他，绊倒他，使他这个信仰上产生混乱或怎么样。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所以这边基本的原则是没有错，我们不要使人跌倒。但是做了什么事情算是叫人跌倒呢？那还有，当然还有别的因素，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做错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教会弟兄姐妹一个人做错，我当面跟他讲，他一直很生气，我是不是叫他跌倒呢？算不算叫他跌倒？还是说我不跟他讲，他继续在罪恶之中，就让他跌倒呢？所以哪一种叫做跌倒？我们今天的一个简单的想法是，我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话，跟别人之间，问题出了变化了，哦，我使他跌倒了，不一定，不一定叫跌倒。什么叫做跌倒？这个跌倒 应该更具体的话来讲，就是说这件事情会使他在永生永恒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致命的打击，那就要跌倒。那所以当人陷在罪恶之中把他挽回，是，然后当你在挽回过程中他不一定接受的时候，所以关系发生变化发生冲突的时候叫跌倒吗？不一定，有时候是让他不跌倒。正如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可是有的时候为了要听从神又为了要孝敬父母，这东西有冲突的时候，有时候你不能够完全照你父母的意思做事，你算不算使你的父母跌倒呢？你不能从短暂的那件事情来看，你要从永恒来看。短暂的我可能对我的父亲说 No， 我不可以这样做，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答应你，可是在永恒中我可能去帮助他认识神，当他得到永生了，所以我没有使他跌倒。相反的，我对他在任何事情上都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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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我就使他跌倒。所以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时空你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33节他说，因为我无论做什么，无论是求叫人得好处叫人不跌倒，都是为了让他得救，所以表示说这是个永恒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一个短暂的一个暂时性的关系上的变化来看，说我使他跌倒呢，我使他得帮助呢，我从永恒的利益来看的。最后一个11章第1节，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常讲这句话，以弗所书他也这样讲，他到处都这样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倒过来的，你们不要效法我，要学我，我是个软弱的基督徒，哎，别看我，别看我，哇，我吓死了，赶快来个黑布罩起来，哎呀，我软弱，一讲软弱，然后整个就在软下去的样子，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敢对别人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学习基督一样？没有人。我们讲，哎呦，这是保罗嘛，保罗是使徒，哎，我是老几啊，我连牧师都不敢讲。其实我常在想，我们真的是要靠主的恩典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跟随你，以至于我能像我的弟兄和姐妹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不是凭我的意志，不是凭我的本事，凭我的道德，凭我的什么什么，我敢做这样的话，而是凭着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凡事上让他得荣耀，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常常带来亮光，你的话语也常常带来鼓励，但是也带来一些提醒和责备。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异教鬼神各样宗教的一个环境中，知道怎么样能够为你做见证。更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和祈求，就是让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居首位，让我们的生命被你调整，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因为我们所效法的乃是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